可能久没有回来了，那个、普通话国语都退步了。
好耐冇翻到嚟，大家当中，我自己嘅普通话亦都会退步。
我七月份国定牧师回泰国以前，跟他吃了一顿午饭。
喺七月份喺国牧师、国师母翻去台北之前，我同佢哋食咗一个晚饭。
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传颂啊，为什么你的国语退步了这么多？
佢话李牧师啊，点解你嘅国语退步得那么多？
因为我没有在泰国了。
因为我已经不在泰国好多年
了。他就说你就要回来了。
咁你就要多啲翻上嚟啦。
所以我就答应他，明年的八月份再回去，他有一些的课程邀请我。
所以我就答应佢喺八月份明年嘅，我就去呢个泰北神学院啊，嚟去教授一啲嘅课程。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的普通话。
咁亦都为到我普通话能够得到进步。
好，感谢主。我今天呢带来两个礼物，一个就是我们的通信啊，这一份
啊。我今日带来两个礼物，第一个是我哋华传嘅通信。
这个我最近写有关这个营商宣教的这个题目。
我最近写咗一篇文章，叫做营商嘅题目。
营商宣教，
营商嘅宣教嘅题目。
还有就是我们九月底咧，九月二十九号有一个意向分享的忏悔。
仲有九月二十九号，我哋有华传嘅意象分享晚会。
大家很关心我在华传会里边的侍奉。
大家都好关心我喺华传里边嘅侍奉。
也谢谢教会这么多年了，已经二十年了，支持我在华传里边的侍奉。
感謝教會，感謝弟兄姊妹過去二十多年支持我在華傳的侍奉。
那你多了解我有關我的工作呢，你可以來這個餐會。
如果你要多了解我和華傳的工作，請你參加這個華傳的聚會。
可以找國大弟兄。
可以找我來報名。
另外一個就是有一個的，是2020年的這個年曆卡。
有2020年的年曆卡。
还有半年，没有半年了，现在了，
就几个月时间，就新的一年开始。
好，就有这两个东西。那我来到这个早上，来到礼拜堂这里。
今天早上来到礼拜堂。
很感动啊。
非常感动。
因为这个教会已经超过三十年。
教会已经超过三十年。
前两年我们有一个三十周年的聚会。
早几年我哋喺呢度有三十五年成立教会嘅聚会。
三十五年啦，已经啊。那这个礼拜堂这个建筑物已经三十年了。
呢个礼拜堂建筑物已经三十周年。
我记得咧，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咧，就是八九年哈。
我记得第一次嚟呢间教会系八九年。
那时候我哥哥就租一个地方，就在附近哈。
我哥哥就系喺附近嚟去居住。
他在这个 Nortel 里边工作，所以他住在附近。
佢当时喺呢个 Nortel 嗰度嚟去工作，所以佢住喺。这里的附近，
你看这个这么大的公司都没有了，但我们的教会还在。
这个 Nortel 这么大的公司都已经没有了，但我的教会仍然屹立。
感谢主，
感谢主。
那我就走出来，走到这附近，走到这里了，看到原来这里有礼拜堂。
我就在附近里行下，我就发现这里有间礼拜堂。
所以呢，那一次往后一个主日我就来聚会。
跟住接落嚟嗰个礼拜，我就嚟到当中去聚会。
我还记得咧，我来聚会的那一天呢，是光耀弟兄来欢迎我。
我记得我第一次嚟嘅时候，系我哋嘅光耀弟兄嚟去欢迎我。
还介绍这里哪里吓？
仲要介绍我，带我周围睇下。
特别就说请我留下来吃饭。
佢特别邀请我留低食饭。
那个印象很深吓。
这个印象好深。
所以呢。转眼三十年，这个堂址已经三十年。
转眼这个礼拜堂三十周年。
这里很可能有一些人会说你们教会建立在这里真的很有眼光啊。
有人话教会建立在这个地方好有眼光。
现在这里呢可以说是在北边一个很中心的点。
其实在北边 啊，即係呢個地區嘅北邊，呢度係屬於中心嘅地方。
但是你，我們三十年前呢，三十年前沒有想過這邊，在這邊呢，這個已經是北邊的邊邊了，已經嚇。
但喺三十年前，我哋冇考慮到呢度會成為呢個城市嘅中心，因為呢度已經去到北邊嘅邊緣。
以前呢，就沒有想過呢，在我們這個往前一點呢，有另外一間的醫院在。
啊，亦都冇諗過喺呢個布維爾嗰度有間咁大嘅醫院。
以前來到就是布維爾，布維爾以北都沒有什麼東西了。
就喺呢個布維爾以北以北已經最冇發展嘅空間，冇咩發展。
我就說這個不是眼光。
这个不是我们的眼光，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意象，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意象。
意象是什么呢？
意象是什么呢？
意象就是神让我们看到将来神要我们发生的事情。
意象就是神来让我们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
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他生命会发生的事情，
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生命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就用我们的礼拜堂来讲，我在这个地区里边，在这个这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就是譬如说好像我们礼拜堂这个选举，可能让我们知道将来周围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神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神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心意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无论在人身上，
无论在人的身上，
或者是在一个社区里面，
或者在一个社区里面。
我看这个经文哈，
让我们看经文，
在圣经里面呢，
在圣经里面
我看到保罗使徒保罗是一个很有意象的人。
我们看使徒保罗是满有异象的人。
保罗的悔改蒙召是同一天发生。
保罗的悔改蒙召是同一天发生。
从那一天开始，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
从那天开始，他整个人生都发生改变。
我们记得在圣经里边，在使徒行传里边有三次记载保罗的悔改蒙召的过程。
我们在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他三次那个蒙召悔改的记载。
第一次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的九章。
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遇见主。
就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遇见主。
第二次就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
就是第二次记载，就是《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
就是保罗他被犹太人抓了以后，他自己讲他当年怎么蒙召。
就是他被犹太人被捉的时候，他亲自讲他当日是怎样去蒙召。
第三次就是《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
就是第三次，就是《使徒行传》
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
是保罗对着一个坏邦的王亚基伯王面前讲他怎么悔改蒙召，
就是向外邦人的王亚基伯王去讲解他怎样去得救蒙召。
保罗的出身是他的蒙召的过程是很特别的。
保罗的出身，他的蒙召是非常的特别。
他是便雅悯支派，就是一个王族的后代。
他是便雅悯这个族王族的后裔。
知道他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扫罗。
他原本的名字叫扫罗。
以色列第一个王就是扫罗。
以色列民族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
所以保罗是一个王族的后代。
所以保罗是王族的后裔。
第二，他是一个谨守律法的一个少年人，
他一个谨守神律法的少年人。
从少年开始，他就谨守律法。
由少年开始已经谨守律法。
那不简单啊！一个少年人能够很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守规矩啊，
唔容易。一个年轻人可以讲系非常的守规矩
啊，谨守律法。
谨守律法，
更加呢，就是他在一个当时候的很有名望的大老师加马列的门下当他的门生。
他当时亦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府加马列 門下落去做學生。
啊，一個大老師的門下。
一個大老師的門下。
啊，就好像啊，如果哈、啊，我們的兒女哈、啊，在一個在讀大學的過程，他的大學的老師是拿諾貝爾獎的。
就係好似我哋嘅子女入大學嘅時候，佢教授。就是攞過諾貝爾獎的一個教授，
跟着這麼一個有名望的一個老師，
跟住一個咁有名望的教授。
啊，那保羅可以說他在人生在一個高峰裏邊，
所以保羅佢喺佢嘅人生嘅高峰裏邊。
啊，而且呢，他又再爬一個高峰。
如果佢再要爬另外一個高峰，
那他當時候以為逼迫基督徒就是侍奉神。
他以為去逼迫當時的基督徒就是侍奉神、
啊、所以《使徒行傳》的第八章他要對付從斯提凡的殉道對到教會受逼迫，他都是一個頭目。
在這個《使徒行傳》他記載他都是一個逼迫教會的頭目，由斯提凡的殉道和逼迫當時那個教會、
啊、那而且呢，他求这个大祭司拿一个文书给他，有权柄去到，大马士去抓基督徒。
而且佢要求大祭司俾佢一个文书，一个通行证，能够有权柄去捉拿呢啲基督徒。
啊，保罗又年轻，
保罗又年轻，
出身又好，
出身又好。
又在一个、大老师的、底下做门生，
又喺个大老师嘅门下做学生。
啊，还有权柄啊！
仲有权柄
啊，不简单哦。
不简单，
就是在他人生在一个高峰里边，在要爬一个高峰的过程当中，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
就喺佢人生一个高峰里边，再爬另外一个高峰，佢就喺个时候喺大马士遇见我哋嘅耶稣基督。
啊，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呢，这个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这个二十。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这个从第十二节就讲这个故事，
是十六章吧？
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先睇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十二节到这个二十节讲有关保罗的见证，
就系十二节至二十节讲保罗嘅见证。
啊，这里呢，耶稣基督在大马士路上呢，对他显现。
呢度讲到主耶稣喺大马色向佢显现。
啊，这个他在这个中午的时候，这个太阳还最大的时候。
喺中午呢个太阳最猛烈嘅时候。
啊，耶稣的光比这个太阳的阳光更亮的光照他。
耶稣发出嚟嘅光照比月亮啊呢个太阳仲更加光嚟去照亮佢。
让他的眼看不见。
让佢眼睛睇唔到嘢。
他就整个人扑倒在地。
佢整个人扑倒在地上。
啊，保罗在他的人生的高峰，在要爬另外一个高峰的底下，遇见主，让他扑倒在地。
当保罗喺佢人生嘅高峰，再爬另外嘅高峰，喺个时候佢自己扑低。
啊，那这个跟彼得的蒙召刚刚相反。
呢个系与彼得嘅蒙召刚刚相反。
彼得蒙召就是他人生在一个最挫败的时候，整个晚上打不到鱼的时候。
彼得的蒙召是在他人生最挫败，整个晚上都捉不到一条鱼的时候，
就遇见主。
就遇见主。
但是相同的地方，无论是彼得跟保罗遇见主以后，他的人生都改变了。
无论彼得或者是保罗，当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人生改变。
那这一段的经文哈。哎，有了，谢谢哈。那这个从十七节这里呢，耶稣基督就呼召保罗给他一个使命。
在十七节，耶稣就呼召保罗给他一个使命。
啊，我们一同读这一段的经文，在投影里边哈。
啊，在投影里边，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
十七至二十节。
啊。我差你到他们哪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要因信我得蒙救赎。我要和一些行善的人同得基业。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呼召保罗悔改蒙召的这句话，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呼召保罗蒙召悔改的一段的记载。
保罗形容这个蒙召的过程是一个天上来的异象，
保罗形容这个呼召是由天上而来的异象。
那保罗他自己是经历过出黑暗入光明，
保罗他亲自经历出黑暗入光明，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由黑暗中归向光明。
他耶稣基督就给他的使命就是要带领人离开黑暗，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所以神给他一个使命，就要他带领人由这个黑暗当中出去见到光明，由罪人当中成为神的儿女。
那么保罗的从蒙召的一刻开始，他就委身在这个异象里面。
由一开始保罗的蒙召他就已经委身在其中，
这个使命是他亲自经历过，
这个使命是他亲自经历，
他就传扬这个使命，
他传扬就是这样去传扬。
他说这个就是从天上来的异象，
这个就是由天上而来的异象。
好了，是了，所以保罗是一个领受异象的人生。
第一，保罗是一个领受异象的人生。
是了，这里帮我按一按一下。是了，这个照片呢，就是我八月初在 Calgary 拍的。
你这个照片就是刚在八月初我在 Calgary 那里拍的。
我跟冯牧师哈，也在。
李牧师和冯尊牧师。
中间哪一位大家认识啊？就是蒋显辉牧师。
Henry。
Henry。
这个就是曾经在我们聚会的一个
蒋
显
辉
牧师 Henry。
因为他的女儿出嫁。
因为他的女儿出嫁，
我跟冯牧师都去到 Calgary 去。
我和冯牧师都被邀请去到 Calgary。
我就知道啊，冯牧师原来下礼拜来到大家的。
咁我就知道下个礼拜冯尊牧师翻落嚟去大家当中。
我很抱歉，我下个礼拜咧我要去到 Montreal 有一个聚会。
我好抱歉，我唔可以嚟，下个礼拜我要去 Montreal 有个聚会。
所以咧我就早一个礼拜过来。
所以我就早一个礼拜过来。
但是我太太美仪她会下礼拜六回啦过来。
但我太太美仪喺下个礼拜佢会翻嚟。
你从这三个人当中你看到什么？
你由呢三个人当中你睇到啲乜嘢呢？
我就很感动。
我就好感动。
我们三位的有。可以说老中青，
可以说是老中青，
应该现在应该多增了一倍了。
我们跟当初认识已经长了一倍了。
那么我们都在这里有领受，
我们都在这个地方有领受，
在这里有侍奉，
在这里有侍奉，
在这里有差派，
在这里有差派。
感谢主，
感谢主。
我看我自己，
我看看我自己，
这一张照片都很旧了，这个写这个日期是2000年的照片来的。
这个你看这个日期是2000年的照片，已经超过19年了。
19年了。
19年。
那人还在。
人还在。
头发可能白了。
头发已经白了。
感谢主。那这个老的照片，这个是我一家的照片。
这个就是我一家人的照片。
大的这一张就是已经是2005年拍的这个照片。
这个大的张图片是2005年所拍的。
我们一家的照片。
是我们一家的照片。
我前面那三个是隔壁 那几个不是我的孩子。
就是前面那三个的就是我的孩子，隔离那些不是我的仔女。
就是因为你们的帮助，你们的支持。
因着弟兄姊妹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在缅甸那边侍奉。
我们在缅甸那边侍奉。
那上面那张照片就是我去年拍的家庭照。
在上面小的就是我们去年所拍的家庭照。
我的老二都进大学了，9月。
我的第二仔已经去入大学了。
很多的改变。
很多的改变。
那以前我们在这个泰国缅甸侍奉，以前做这些儿童的营会。
啊，以前我哋喺缅甸泰北侍奉嘅时候，就系做呢啲营会。
啊，那儿子也参与。
我啲仔亦都参与。
啊，那么，那同一群的孩子。
同一班嘅孩子。
那我前年去看他们呢，就是这一群啦。
我前年再翻去佢哋，就变成咗呢一班人啦。
回前面那一张啊。
翻翻去之前嗰张。
啊，同一群的孩子。
同埋一班嘅孩子。2005年。
按一下啊，下。现在都长大了，
现在长大了。
那我们当时做这些营会的时候，就觉得啊，当中如果有几个出来侍奉主就好了。
我们当时做这个营会，就说期待当中有几个出来侍奉主就好了。
结果呢，就有一群出来。
不是几个，是有一群出来。
那我就回想我们这个礼拜堂这里。
我就回想我们这个礼拜堂，
我们感谢主神用我们这个礼拜堂能够培养了多少侍奉主的人。
我感谢主神使用我们教会培养有很多侍奉主的人。
以前我也带这个 Faith Group 这个小孩子的团契，
我以前都带过 Faith Group Faith 这个团契的小孩子。
当中有几个现在都侍奉主了，
当中有几个今日好好嘅侍奉主。
啊，我还记得，就是我去温哥华的时候就，找Janice 的弟弟 Eric 吃饭。
我记得去温哥华嘅时候，我就揾 Janice 嘅弟弟 Eric 姐食饭。
他就是这个 Faith Group 里边的一个小孩子一个。
佢当时系呢个 Faith Group 啊，嗰时叫 Group 系一个小孩子。
啊，现在呢，他有自己家庭。
他现在成立家庭，
有自己的孩子，
有自己的孩子，
也侍奉神，
也都侍奉神，
也去到尼泊尔，
很快去尼泊尔来去侍奉。
啊，很感谢主，
非常感谢主。
那这个就是神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意向的人生来侍奉他。
神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意象的人生来去侍奉他。
啊，第二方面，啊，
第二方面，
下一章。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这个十六章这里。
我们回到去看经文，就在十六章。
这个经文呢，从第一到第十节，
由十六章一至十节分开两部分。
啊，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很熟这个叫马其顿的呼声的经文。
我们很熟的这个叫做马其顿呼声的经文。
那保罗已经是出来海外布道的这个旅程当中的第二次了。
这个是记载保罗出去这个巡回布道会的第二次。
啊，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读这个经文。
我们先读一至第五节。
啊，我们先读这个投影。啊，一二三，来，保罗来到特比，又到了路士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士德和以念哥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他这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那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矩交给他们遵守，于是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的增加。那保罗已经是出来布道的第二次。
保罗已经出来布道的第二次。
啊，第一次就是从使徒行传十三章跟十四章，就是第一次出来，巡回布道。
第一次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十四章第一次的巡回报道。
然后呢，到了十五章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以后，
第十三章、十五章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会议之后。
然后呢，保罗就准备要出去第二次的布道。
保罗准备出去第二次的巡回报道。
从这个十五章二十六节开始，
十五章的二十六节开始，
他这一趟呢就分开两队，他带一队，他跟希拉、巴拿巴跟马可就分开两队出布道。
他跟巴拿巴分开，各自带一队，各自带自己的队伍 出发。
保罗他的队工呢，就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路士德这里呢，就遇见一个信主的家庭。
保罗这个宣教的队伍去到路斯德，而到一个宣教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看到这个年轻人叫提摩太。
见到这个年轻人叫做提摩太。
提摩太就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圣经说呢，这个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
这里记载他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的妈妈是尤尼基。
他的妈妈是尤尼基。
跟他的祖母都是信主的，敬虔信主的家庭。
同埋佢祖母都系一个敬虔信主嘅人。
提摩太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
提摩太就喺呢个咁样家庭环境里边长大。
而且呢，在路士德一带的弟兄们都称赞这个弟兄的生命。
喺路士德呢一带嘅人都称重呢个年轻人嘅生命。
保罗就很爱这个青年。
保罗就好爱呢个青年人。
就邀请这个青年参加，成为他的同工。
就邀请呢个年轻人成为佢嘅同工。在他的团队里面
要栽培他，
栽培他。
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节里边呢，保罗形容呢是提摩太是因信主做他的儿子的。
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保罗是这样称呼的，因提摩太的信主成为他的儿子。
所以他们不单是同工的关系，
他们不单是同工的关系，
不单是师徒的关系，
不单是师徒的关系，
是父子的关系，
亦都系父子嘅关系，
属灵父子的关系，
属灵父子嘅关系。
保罗很爱这个青年，
保罗好爱呢个青年。
这个青年又很这个生命也很好。
呢个青年人生命好好，
而且因为他这个圣经里边没有多讲他的父亲是谁。
呢个圣经冇多讲佢父亲系边位，
但是他的父亲，这里圣经说他是他父亲是一个外邦人，
但系呢度话佢父亲系个外邦人。
大概保罗遇见提摩太的时候，他的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了。
大概保罗遇见提摩太的时候，他父亲已经不在了。
那么保罗就邀请带这个青年人再参加他的团队。
保罗邀请这个青年人参加他的团队。
但是为了侍奉的好处，
为了侍奉的好处，
为侍奉的方便呢，就为提摩太行割礼。
为了侍奉的方便，为提摩太履行这个割礼。
提摩太又肯啊。
提摩太他有愿意。
那你看到这个提摩太的生命，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人。
你看到提摩太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人。
那这样子呢，就保罗在他的团队里面，他的塑造他的同工包括提摩太。
保罗在他团队里面塑造的同工包括提摩太。
他是一个，保罗不单是一个领受异象的人，是一个传递异象的人生。
保罗不单止是领受异象的人生，他也有一个传递异象的人生。
那这个图画呢，你可以看到有三个团队。
在这图画你看到有三个团队。
中间红色的是保罗的这个差会布道团。
中间的红色就是保罗的布道团。
那外面一点的浅蓝色的，这个是教会的队。
浅蓝色的就是教会的队。
保罗的布道团在各地建立不是这个人物，这个人来的人的名字。
这些是人的名字啊，那个浅蓝色是人的名字。
外面绿色青色的这个就是教会的名单。
这个青色的绿色的就是教会的名字。
保罗这个布道队在各地建立的这些的教会，青色的这些教会。
保罗在这个团队，他就是在建立了青色的这些教会。
那么每一个建立的教会里面呢，都有人差派参加保罗的队，就是中间的一个。
他所建立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差派人来参加保罗这个布道团队。
保罗是一个很会传达意象的这个人。
保罗是很懂得传着意象、传达意象的人。
那我讲讲巴西。
我来去讲讲巴西。
我们前几年呢，有弟兄姐妹短宣去到巴西。
在我们教会前几年都亦都有短宣队去到巴西。
巴西的华人呢，就做这些的咖啡厅或者是做餐馆的。
我们普遍的唐人在那个地方做咖啡厅或者是餐馆。
那我们的同工宣教士建立了四个教会，建立中间的三个。
啊，我哋中間呢三位就喺嗰度建立咗幾多間教會？三間教會。
四間教會。當中的三個嚇，不嘗試講啦。那麼這些當中有一些的聚會啦，不嘗試。
當中亦都有啲其他聚會。
啊，那最重要的這個就是我們的宣教士啦。
呢度就係我哋嘅宣教士。
那你看到這裡，在我後邊這個陳牧師啊，我哋叫佢全哥嚇，陳牧師師母。
啊，喺我後邊呢個藍色嘅就係全哥陳牧師師母。
然後呢，有一位青年叫阿周弟兄嚇。
啊，年輕人叫阿周，周弟兄。
然後李牧師嚇。
啊，
另外一位
李
牧師，白頭髮的李牧師。
右邊嘅係李牧師。
那當年呢，這個巴西的開始是一位四月生牧師在那邊開方。
啊，當年係開發的是一個施玉室牧師在那裡開始。
他呢建立的信主的果子呢，就是陳牧師跟李牧師。
他所傳授的、所建立的果子呢，就是陳牧師和李牧師。
他們在那邊，這都是香港的移民，在巴西開餐館。
他們都是香港的移民，在巴西來開餐館。
施玉室牧師就帶了他們信主。
施玉牧師就是帶他們信主。
啊，然后呢，这个陈牧师本来是做餐馆，他做起一个餐馆就卖来赚钱，然后做另外一个餐馆做好了又就卖，这样子来赚钱。
这个陈牧师呢，本来是做餐馆的，他搞好一个餐馆就转手卖了赚钱，又开另外一个，这样来去赚钱。
咁施玉室牧师跟他讲说，维权啊，他叫他维权啊。
施玉室牧师就对他话，佢维权啊，佢系全哥吓维权吓。
赚钱不如赚灵魂啊！
赚钱不如赚灵魂。
啊，侍奉主的好。
侍奉主好。
那后来这个全哥呢，后来就真的就出来侍奉主了。
这个全哥呢，真的出来侍奉主。
那出来已经十几年了。
已经出来十几年。
他呢就很会布道的。
他是很懂得布道的。
而且呢，他开很多的教会都主要都是以广东话为主啊。
建立很多教会是以广东话为主。
啊，所以广东人去短宣、去布道、去巴西。
啊，广东人去短宣去巴西的话，不是去短宣的话，去巴西啦。
啊，他一个一个教会来开。
一间一间教会来去建立。
那后来呢，他就遇到刚才那个青年啊，先回一下那个周弟兄哈。
头先佢之后佢遇见呢个青年人叫周弟兄。
他就也，他从这个广东来的。
佢系由广东嚟嘅。
他也是做了一个餐馆就卖掉，刚刚赚了一批钱。
他也都是同样做同样的生意，去了餐馆卖了他赚钱，他也都赚了一笔钱。
啊，刚刚卖的赚了第一批钱。
他卖了刚赚了一笔钱。
这个全哥啊，陈牧师跟这个周弟兄说呢，周啊，赚钱不如赚灵魂啊。
这个全哥，这个牧师陈牧师呢，就对这个年轻人说，赚钱不如救人的灵魂。
施牧师跟他讲的话，他就对这个周弟兄讲。
施牧师对陈牧师所讲的说话，他是对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想了，祷告了，出来就侍奉了。
这年轻人透过祷告之后，他就起来侍奉了。
下一张啊，这个图画我就在他的教会里边拍的。
这个图画我在他间教会里拍下来的。
你看到你不懂这个地区，你看到了中间那个就是在里约啊。里约啊，这个耶稣。
啊，这个中间你睇呢个图画就有 Rio， 就有里约。
然后他在圣保罗，他在不同的地方开了四个的分堂。
佢喺圣保罗喺其他地方去建立咗四间嘅分堂。
啊，我去到有两个点呢，去跟他布道啊。
我去到另外两个点同佢一齐布道。
啊，他就真的很有这个冲劲啊。
佢真系好有冲劲。
哇，一天之内可以探十几家。
佢一日可以探访十几家家庭。
而且呢，是每一家都可以有机会讲福音。
而且每一家家庭佢都可以有机会讲福音。
我们看到了这个，陈牧师是很会传递意象的。
这个陈牧师是很懂得传递意象的人。
施玉室牧师传了这个意象给他，他就传给这个周弟兄。
施玉室牧师将这个意象传给他，他又将这个意象传给周围的人。
是一个传递意象的人生。
是一个传递意象的人生。
最后了，时间关系，那第三方面，这个十六章的第六到第十节，我们看读这个。
十六章六至十节，
我们一同读。
我哋一齐读。
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拿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看见这异象，就我们就随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要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是保罗领受这个马其顿呼声的。
这里就是讲到保罗领受马其顿的呼声。
中间讲有一些的地理的名字，你看圣经的地图你会看到。
当中讲到一些地理的名字，看地图我们就可以知道。
本来保罗要往一个方向跑。
保罗本来向着一个方向去行。
圣灵不允许他跑这边。
圣灵不允许他走这边，
他就改变那个方向，
他就改变方向，
来到另外一个城里边，
去到另外一个城，
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了，又指示他要往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指示他去另外一个方向，
目的就是要带他到了特罗亚，
目的就是要他带领他去特罗亚，
在特罗亚这个晚上就看到这个异象，
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就看见这个马其顿的呼声，
福音就进到欧洲，
福音这样就要进入欧洲，
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宣教的历程，
然后开始这个宣教的历程，
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所以保罗不单是领受异象，
保罗不单止领受异象，
传递异象，
传递异象，
而且是顺服圣灵带领的意象，
而且是顺服圣灵带领那个意象。
好了，我简单讲了，讲一个见证，
我简单的讲个见证。
下一章，这个是柬埔寨的金边教会，
这个柬埔寨的金边的教会，
刚才讲呢，就是广东人就去巴西，如果讲国语，弟兄姐妹可以去柬埔寨侍奉。
刚才我讲了，广东的短宣去巴西，以国语的短宣就去柬埔寨。
柬埔寨呢，二十年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卢杰香宣教士去到那边。
我们在二十年有一个姊妹，一个女宣教士去到那边。
她去的时候呢，她不愿意去柬埔寨的，本来。
她本来是不愿意去柬埔寨。
因为治安不好。
治安不好。
因为那边经历过战争的伤痛。
因为那个地方经历一段长时间的战争的伤痛。
他后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去了。
后来他顺服圣灵的带领去了。
结果呢就建立教会。
结果他建立教会。
他这几而且建立了三个分堂。
而且建立了三个分堂。
这个都是他的教会。
这个都是他所建立的教会。
他更重要就是他愿意建立人。
他更加重要的就是愿意去建立人。
建立了他的同工，这个都是他的同工。
建立他的同工，这些都是他的同工。
而且呢他愿意把这个意向呢就传给别人呢，让其他人愿意当宣教士去到他那边。
他也都将这个意象传递给别人，让他们愿意做宣教士来去到当中。
下面呢一个对夫妇呢，就是王海波夫妇，他本来做研究的工作。
这个右边的这对夫妇王海波夫妇，他就是本身是做研究的工作，
他在美国做研究，
他在美国做研究，
现在放下研究的工作去到十月份就去到柬埔寨里边侍奉，
他放低他做研究工作，在十二月份他就要去到柬埔寨，
因为他在去过一趟柬埔寨呢，看到这个工作，看到卢杰香宣教士，
他去短宣去过柬埔寨遇见这个女宣教士，
他就感动神呼召他去，
神感动他呼召他去，
他就去到，他准备要去到，
他准备去柬埔寨，
放下他做了几十年研究的工作，
放低他做了几十年研究的工作，
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好，最后了，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做一个领受异象的人，
让我们看得到，我们要做一个领受异象的人，
传递异象的人，
传递异象的人，
顺服意象的人，
顺服意象的人。
看到我们这个礼拜堂，
我见到这间的礼拜堂，
是一个栽培意象人生的一个地方，
是栽培意象人生的教会。
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感谢你使用我们的礼拜堂。
感谢你使用我们的教会。
呼召我们，塑造我们。
呼召我们，塑造我们。
让我们走在你的意象当中。
让我们走在你的意象当中。
而且把你的意象传给别人。
而且将你的意象传递给别人。
让我们走在你的使命里面。
让我们行在你的使命里面。
顺服你。
顺服你。
直到见主面。
直到见主面。
奉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